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24章32节到44节的经文。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圣洁公义的父神，你的众儿女再次到你的宝座前来仰望和寻求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颂赞，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而且还赐给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和应许。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继续论到关于他第二次降临的信息。其实整个24章整章都是在提到基督的再来和末世的内容。前面我们已经有过两次主日的分享，那分别是分享圣殿被毁和基督再来的预言以及基督再来之前末世的各样预兆。那从今天我们看到的24章32节开始，一直到25章的整章呢，主要侧重在地上的圣徒该如何来面对末世，该如何来面对基督的再来，如何来预备自己。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24章32节到44节这13节的经文呢，主题就是基督再来的时间无人知晓。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呢，就是基督必定会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基督再来的具体时间，没有人知道。第三个方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间是出人意料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关于基督再来的预言呢，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的话，当然不会相信是真的。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通常也不会有基督徒公开会说我不信基督再来。只是呢，在生活实践上基督徒却常常会表现出对基督再来的漠不关心。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基督徒的假冒为善在面对基督再来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就是我们说我们信基督会再来但实际上我们并不那么在意。我们有这样的知识但这知识呢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面对基督的再来呢，通常是我们都知道基督会来但我们都认为基督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率不会来。所以呢，基督再来的道理呢，对我的生活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神不会向我们启示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的真理不需要我们知道的，上帝一定不会告诉我们。那上帝既然告诉我们了，那就一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首先是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现象和夏天近了之间的关联来提醒门徒当然也是提醒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前面所讲的关于末世的各种事情比如假先知打仗的声音逼迫患难极大的灾难假基督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末世的征兆提醒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近了就是经文里面主耶稣说的，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但是呢，主耶稣接着马上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句话呢会让人产生一些困惑，因为这句话可能会让人觉得，这难道是说门徒还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所预言的战争、逼迫、患难迷惑人的假先知等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会发生吗？这会不会给门徒一个误导，让门徒会以为说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基督就很快第二次降临了？所以通常呢，我们会对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解释。主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儿都要成就。首先是对这个世代做了一些限定的解释或者解释为说 这里面所说的世代呢，不单单是指啊门徒所处的时代，而是指向了整个堕落人体啊堕落人类的整体，也就从当时一直到基督再来啊都包括在内了。这样的话，主耶稣说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呢，啊，就不是指着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了，而是指向了人类各个不同的时代啊共同的特点。嗯，就主耶稣常说的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如果把这个时代呢依然解释为指向以色列人啊当时那个时代的话，啊，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不限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是把以色列人当成一个特殊的整体。这样的话，他们蒙上帝的保守呢会一直存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话，外邦人的数目啊，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啊，等基督再来的一切预言都啊应验之后啊，就是上面所说的主耶稣所提到的那些征兆，那么啊，基督就会像那个时代还存留的犹太人的整体会显现。那这是第一种解释，就是把这世代做一个限定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三十四节里面所说的这些事儿啊，和三十三节里面所说的那个这一切的事儿啊，就是同样的意思了。那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对主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三十三节里面所说的这些事儿做一个限定。前面我们知道啊，主耶稣说这一切的事儿呢。包括了很多，但是呢，在三十四节里面所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可以特指就是门徒还活着的时候的那个时代啊会发生的事儿，门徒会亲眼看见啊，会亲身经历啊一些事情，比如说逼迫啊，比如说假先知，其实更特别的呢，可以着重指向主耶稣在二十四章一开头。就说到的关于圣殿被毁的预言，也就是在门徒有人还活着的时候，就会看见主耶稣所预言的圣殿被毁。当然我们说，其实可以把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呢，可以看为是一个多重应验，就是在末后时代的各个时代里面，都会出现主耶稣所说的这些预言的事情，战争，灾难，逼迫患难，假先知，等等，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应该说这是末世的特点，只不过呢，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出现的频次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但我们要特别把圣殿被毁这件事要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圣殿在以色列人的信仰观念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这是以色列人敬拜和寻求神的所在，他们以圣殿为荣，但是我们都知道，圣殿只是以色列人。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那个外在象征。圣殿本身不能看为是等同于神的同在。这一点其实以色列人都知道，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就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神，不足以神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对律法有错误的解读，也因此呢，他们把圣殿和神的同在基本上画了等号。也就是他们认为说，只要圣殿在，就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种错误的认知呢，非常典型的表现在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上。就是有一次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打败了。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的反思是，很可能是因为神不与我们同在，因此呢，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把约柜，抬到战场上，这样我们就能打胜了。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把约柜就等同于神，这个其实是一种拜偶像的看法甚至我们说外邦的巫术呢，通常也是这种模式。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以色列人即使把约柜抬上来了，还是打败了甚至连约柜都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这种把神的同在和圣殿、约柜这些人手所造的物件直接等同，而不是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上帝的爱、我们的清洁、公义、诚实、谦卑、悔改等等这些内在真实的属灵的信心和神的同在相关联，我们会发现这是罪人的一种自欺的做法。如果真的是把约柜等同于上帝，其实这就是把至高无限的神给矮化、 压制到了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木头的箱子当中去了。我想这不单单是出于诡诈人性的悖逆和私欲的一种自欺，这更是对上帝的一种绑架、贬低和操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如果一个人在律法的层面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于律法的理解只是从外在行为的层面上啊来遵行，那么啊，人们对于上帝的敬拜啊也就会啊只是对一个外在可见的啊物品的敬拜啊，或圣殿或约柜。其实我们知道这就不是敬拜神。所以诗人曾经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所以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说的，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从正面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如果一个人看重圣殿，那超过了对他内心在上帝面前清洁诚实的看重，其实这就是背叛和远离神。神也会远离这样的罪人，相应的神也会拆毁圣殿，因为他们把神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对于圣殿的拆除呢，既是审判，从某个角度来也是恩典，那么借此来提醒他们，你们的心要回转啊。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包括门徒在内啊，他们都觉得借着虚力的手所建造的圣殿呢是如此的辉煌，神也必定借着这殿与犹太人同在。所以呢，门徒其实并不明白前几天主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所做的那个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啊，推倒那些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啊，他们其实并不太明白主耶稣所做的这事。或者说，其实当时的门徒呢并不了解主耶稣为什么对法利赛人如此的严厉，相应的他们也不那么的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主耶稣对主耶稣的仇恨啊是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呢，他们也就不知道主耶稣被杀的危机已经到眼前了，但他们还在做着在地上建功立业荣华功名的梦。所以呢，主耶稣在这儿特别提到末世各种预言的应验的时候呢，圣殿的被毁首先就是这个时候的门徒还不能接受的或者说他们不能相信。甚至我们说，在当时的很多犹太人看来呢，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是他们信仰复兴的一个黄金时代呢，因为圣殿的献祭非常的兴旺法利赛人对于律法又非常的敬虔和追求。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圣殿将来要 被拆毁，那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那今天基督徒对主耶稣所说的末后时代的各种征兆预言的看法呢，很可能和当时的门徒有类似的地方。也就当时的门徒不能够相信如此辉煌的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之上不被拆毁了，那我们今天可能也不能相信和接受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要会被毁灭。所以我们会看见圣殿被毁和基督再来这两件事儿，在时间距离上呢相距很远，但是在属灵的相似度上很相似门徒不能接受圣殿竟然会被拆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不能接受基督随时就会来。所以当时的门徒对主耶稣所说的圣殿被毁的预言呢，其实是半信半疑的那就像我们今天对主耶稣所说的他会再来的预言，也很多的时候是不以为意的。特别是今天距离主耶稣预言自己再来已经过了2000年的时间了，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很可能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儿。至少我们所处的时代我还活着的时候呢基督不会来。所以很多基督徒可能内心当中那个隐秘的期望是基督最好别来不是说现在别来明年更远的将来最好也别来。为什么？基督如果来的话，那我的生活，我做的很多生活当中的计划不就被打乱了吗？那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很多我想去尝试的东西还没有尝试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对于今生不那么的喜欢不那么的完美，但是我们总体觉得还行吧基督一来的话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总比基督来了之后让我们过的生活可能还好。所以呢 很多人希望啊，基督别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对于自己在地上生活的期望和基督对他在地上生活的期望不同，但是他又知道这个不同的时候，啊，人们基本上就不会盼望基督再来了。但是主耶稣马上就在这里面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都不能废去。我们知道，每次主耶稣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都是在提醒你们要留意，嗯，下面说的话啊都很重要。也就是主耶稣其实知道门徒这个时候心里的想法，所以就特别要提醒他们不要不当回事儿，啊，不要把主耶稣说的话啊不放在心里，啊，要反复的去思想。因为主耶稣知道人性的软弱和自我，嗯，所以呢他就用了一个加强的语气啊来提醒啊，不但是当时听的门徒，也提醒我们今天读这圣经的人，嗯，我们要把基督对于世界的预言啊看为是真实的，并且要看为是我们的地上生活的那个基本的属灵背景啊。而且呢，主耶稣其实当说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的时候呢，啊，其实更加突出的是啊主耶稣的神性，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的话，就是提醒门徒他说的话其实就是啊神的话语。这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居民都惧怕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耶和华是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是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啊，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主耶稣既然说了，那这话必定就是真实的，而且也必然能够应验。所以当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神才会这么说话，嗯，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这么说，先知都不能说，嗯，以色列的先知只能说耶和华如此说。但主耶稣在这里把他说的话跟天地相对比，其实就是以他的神性啊来强调他们啊门徒必须把主耶稣所讲的话语当成是真实的，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正活在神所预言的历史当中，嗯，最智慧的方法就是也是我们必须以基督的话语来解读我们所处的时代，啊，主耶稣其实是考虑到了门徒可能会误解，啊，在他们有生之年基督就第二次降临了，那，啊，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就更进一步来说明他再来的时间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嗯，就是经文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唯独父知道呢，其实所说的就是基督再来是真实的，时间也是确定的，嗯，这个世界呢会有一个末日，有一个具体的结束的时间点。我们一般说这是基督徒世界观的基本的属灵认知，但是这个时间点呢没有任何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啊，因为上帝没有把基督再来的具体时间启示出来啊，甚至可以说神把这一点给封起来了，神选择刻意不让人知道。那如果神要是 不想让人知道的话，嗯，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嗯，所以呢对于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的具体时间，我们通常呢我们要说不要猜啊，不要去探究，嗯，因为神如果要隐藏一件事情的话，谁也不可能啊去把神所隐藏的给找到。我们只要确定一件事，就是基督一定会再来，而且呢基督再来的日子越发近了，我们为这个事儿做好准备这就可以了。所以更准确的说啊，24章的主要内容呢不是在讲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而是在讲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儿。嗯，就是预兆和再来在时间上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这个预兆呢，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啊，基督一定会来，嗯，啊，相应的呢，其实也是在灵性上提醒我们，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吗？我们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了吗？所以呢，我们的关注点应该不是基督什么时候啊具体的时间来，而是关注在我们所看见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属灵解读上，嗯，或者说要关注在我们自身啊，灵性的状况上。 而且呢，经文会让我们看见啊，经文特别说子也不知道，就是主耶稣都不知道。其实这个表达呢，会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我们说，那圣子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也是神呐，难道不应该是全知全能的吗？那为什么基督也不知道呢？那我们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当然是完全的神啊，但同时也是完全的人啊。他的人性呢，并没有让他的神性有任何的损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啊，他的神性也依然是完全的。只是呢，我们要知道基督的人性呢，或者说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施行拯救的时候呢，是他的一个虚己的状态。这个是个非常特殊的状态。这个状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基督舍弃了天上的荣华特意或者有意限制了自己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知道，当有人摸他的衣裳穗子的时候呢，主耶稣会问主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他其实是有能力知道的他不需要问他就知道，但是呢，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放在父的权柄之下。他知道这个时候神定义让他用这样的问话的方式来显出这件事情。他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服侍周围的人。再比如说主耶稣也会累也会饿他当然有把那个石头变成饼的能力甚至他都可以控制他的食欲，让他不会有饿的感觉。但是他作为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的一个真正的人，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人在地上那样生活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犹太人讥诮讥诮主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说他是以色列的王，那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要下来我们就信你你说你依靠神神如果是喜悦你的话现在可以救你那我们要想的是，主耶稣难道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或者说神如果不允许的话，谁能把基督钉十字架呢？但他甘愿把自己交在了罪人手中他甘愿去忍受凌辱、殴打、杀害他甘愿这么做，就表明他不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基督的虚己丝毫不影响他的神性。所以这里面主要说他不知道将来他再来的时间并不影响他神性的完全他如果想知道他就能知道但他选择不知道，他就可以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说全知和选择不知道不一定必然矛盾。甚至呢，我们可以看为说这是基督的自由罪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自由。比如很多事情是很多事，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去打探，不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的私欲呢，会使得我们就是想要去知道。所以基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当然有作为人的真实的身体的各种需要他有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但是他选择把他的需要的满足都交在了上帝的手中。神如果让他忍耐，那他就忍耐神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神如果让他经历缺乏和痛苦，那他就甘愿去经历缺乏和痛苦最典型就是面对实在的死亡和痛苦，他都能在祷告中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和神相比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各样的需要我们的想法其实都应该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神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才是最可宝贵的。就上帝所赐的恩典和上帝自己比，神是至高的，不可或缺的上帝所给的恩典有时候可以多一些，有时候可以少一些有时候可以延迟一些，有时候可以马上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啊，里面的各种对我们形成诱惑和试探的，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呢，我们可能会把我们内心的需要和想法啊放在一个不应该放的位置上。嗯，比如说我们饿了想吃一顿饭，这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果上帝说啊，这顿饭就忍着，甚至一天不吃饭，可以吗？或者就像以色列在旷野，他们口渴了想喝水，这是很正当的需要。但是上帝如果跟他们说你要忍耐等候，那他们就可以因此就对上帝不满，并且发怨言悖逆吗？当然不能。所以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蒙神喜悦的啊，完全圣洁啊，完全啊遵守啊神的命令的啊一个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说是主耶稣选择不知道，神也没有让他知道，但他的不知道不影响他的神性，也不影响他在地上的任何服事。那我们可能依然会想说，那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凭着我们对上帝的良善和智慧的信心，我们可以这么说，凡是对我们有益的，神一定会给我们。既然神不让我们知道，那显然不知道对我们就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全知的，我们作为被造之人本都是有限的，所以呢，不知道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基本的生存状态。我们其实本来就生活在很多未知当中。不只是这里面说的主耶稣具体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其实在地上我们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最基本的比如说明天怎么样我们能知道吗？但是我们会发现，除非很特别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地上大部分人面对未知的明天的时候，似乎这种未知对我们的今天没有构成什么太大的困扰。所以呢，我们要区分一些，就是有些上帝的旨意呢，我们要竭力的去寻求，要明白啊；有些上帝的旨意呢，我们要以敬畏的心保持距离。那很多事情呢，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知道，如果让我们知道的话啊，反而会对我们形成啊压力啊，甚至可能对我们会形成试探。所以有时候神是以隐藏来保护人，当然借此也显明上帝的主权和荣耀。那就像神没有告诉事先没有告诉摩西说你会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漂流40年，你要知道，如果告诉摩西了，那摩西可能会更加推脱。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是凭着对于上帝的爱、良善和智慧的信心来顺服的。也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对所有的事情事无巨细事先都已经完全知道了一切啊，我们才能顺服。所以摩西曾经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那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基督再来的具体时间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啊属神的隐秘的事。好，那第三我们要来看基督具体再来的时间呢，不仅我们不知道，而且呢，主耶稣还以那个贼偷东西的这个例子来更进一步的说，他再来的时间是极其出人意外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基督再来的之前会有征兆，基督再来的具体时间无人知晓，而且呢，还是人想都不能想到的，就是在所有人可能都认为基督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基督就来了。那主耶稣其实在经文当中呢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那首先是挪亚那个时代的大洪水和方舟的故事，用这个来类比了基督再来的一个场景。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其实神已经先告诉了挪亚，挪亚呢也告诉了周围的邻居，但没有人相信，反而可能当时的人都讥诮挪亚。为什么？因为挪亚信了神说的即将会有洪水审判全地的预言。因为挪亚信了，所以呢，挪亚就在地上过了一个和当时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可以猜测挪亚的一生就是一个造船的一生。就周围的人呢，他们的生活目标都是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追逐，去努力自己喜欢的事儿。挪亚在当时呢，应该过的是一个在别人看来是类似于苦修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投在了造船这件事上。当然我们要说平时挪亚也工作也种地也干各种活也购物。但是呢这一切这都不是挪亚生活的目的。 啊，挪亚日常的生活、吃喝购物，只是一种为了早点把这船造好的手段。啊，挪亚把他生活的一切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啊造船这项工程上来了，所以挪亚可能在当时被人看为是有些癫狂。啊，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能被人看为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是挪亚知道这个时代要面对什么，啊，所以呢，他也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用一个今天更可能触动我们的例子，就像好像有一个人，如果他的儿子失踪了，那么这个人以后的生活，啊，就完全被改变了。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做一件事，啊，就是寻子。就他也会工作，也会打工，也会吃饭，也会睡觉。但是呢，他他做这些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啊，为找到他的儿子。他所做的生活当中的一切啊，休息啊，饮食啊，都是为了找到儿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挪亚那个时代呢，挪亚的生活和其他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当然我们也说，挪亚很大可能他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会有大洪水，神可能一开始只是跟他说有大洪水，然后跟他说开始造船。啊，神是其实是在洪水来到前七天啊，才告诉诺亚的，因为诺亚需要把他预备好的各种动物、准备好的各种物资，要运到那个船里面啊，运了七天啊，才运到那个船里面。而这个时候呢，其他人呢，啊，对于即将到来的灾祸呢，啊，毫无预备。可能人们也看见要，哎呦，天阴了，开始要下雨了，然后雨一开始下的时候也没当啊是多么大的一回事，但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处可逃了。啊，第二个场景呢，主要素就是描绘了一个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景。这个特别的场景呢，就是两个人在地里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场景呢，就跟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呢就截然不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啊，就是在地里干活和在家里磨面。啊，没有大事发生之前的那种让人不安和紧张的那种感受，啊，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九晚五的这种例行的日常生活，啊，甚至可能没有什么预兆，天上也没有什么奇异的天象，但就在这时儿，突然就发生了一个让在地上还留下来的人瞠目结舌的啊奇异的事情，就是两个正结伴儿一起走路的人，一起工作的人。其中有一个人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啊，可以这么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件事发生，你会想象一下，啊，你身边有基督徒的每一个世人，都在同一个时刻，全球范围内，同时看见跟经历了让他们惊奇啊，或者让他们惊恐的事情。你想象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正在跟你说着说话，在你面前突然不见了，在商店里面。啊，在办公室，在大街上，啊，在学校里面，突然很多人一下子就消失了，这个是现在想一想就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惊恐的事情。好像有一个电影就是这么演的，啊，《末日迷踪》，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在属灵上通常把这种啊取去一个被称为叫被提，啊，就是在末日基督再临的时候，啊，当时还在地上活着的基督徒。啊，会被直接提到空中与主相见，啊，这个其实保罗曾经预言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啊，又有神的号吹响，啊，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同在了。其实这个场景呢，也从侧面印证了前面经文里面所说的，啊，如果将来有人跟你说基督在那儿，基督在这儿，你们都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再临的时候，如果你是真信耶稣的人，你不用去找基督，基督直接就把我们给提到天上了。也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不需要有人告诉你说基督已经来了，啊，或者你先看见基督在天上，你在地上欢呼，啊，不是，而是在你还没有做任何心理的预备。你还在地上过着你正常的生活，正在干活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被提到了天上，提到了空中，啊，你就在云中见到了基督。只有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啊，才会有所谓的啊，所有人同时知道基督再临这件事发生了。基督徒不需要事先知道啊，基督已经再临了，因为你直接就经历到了。 所以呢，如果真的凡是有人告诉你说基督已经降临了，那要么就是基督没有降临，这个人骗你了；要么就是基督确实已经降临了但你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可见呢，我们是不是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并不影响我们末后的生活，并不影响我们的背题那个时候你是在家正躺着休息呢，还是你正在灵修关于基督再来的经文呢，还是你正在地里干活，正在办公室上班都一样，都是突然背题所以不管你是西装革履光鲜亮丽，还是满身泥土衣衫褴褛，没有什么区别。应该说我们在地上为我们自己所预备的任何今生的东西呢，你都不可能带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我要带上我的银行卡，我的带上我的苹果手机，带上我最喜欢的东西都不用你也不用说我等我洗个澡我干干净净的去建筑，都不用。因为我们背题的时候身体要复活神会给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死亡做一些预备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离世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呀，要写好遗嘱，安排好墓地等等因为这些预备都是其他人你死了之后今生在地上人家要干的事但我们真的不需要在背题上做什么预备从某个角度来，你连你的身体都不能带走，你的身体在背题的时候都会发生变化成为复活的身体，要不我们不能在空中与主相见呀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论到复活的时候特别说过这话就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呢保罗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而且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成为那个不朽坏的所以呢在描述末日基督再来背题的场景之后呢，主耶稣就马上用了一个防贼的比喻来劝勉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预备等候基督的再来当然我们这里面一定要留意主耶稣用一个那个贼的比喻呢，并不是说他来的时候就像那个贼到一个人家里去偷东西那样偷偷摸摸的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前面刚说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用任何人告诉你这是真的但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因为你空中遇主就直接相见了。所以呢，这里面用这个贼到家里偷东西的生活的场景来做比喻的时候呢，它重点有两个。它这重点首先就是基督的再临是人意料不到的，出其不意的时候就发生就像贼要进一个人家里偷东西，他一定选择那个这家里人不知道的时候进来。那个偷东西的要点就在于不能让人看见，不能让人发觉。人还没有看见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事就发生了再比如说像战争当中的那个埋伏或者是偷袭，一定是要让对方毫无察觉甚至对方小心观察评估了觉得很安全不会中埋伏这个时候你才能出其不意的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比喻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地上该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如果你事先知道了有人告诉你说今天晚上会有小偷到你们家偷东西你大概率会有预备的或者说你是一个战争当中的守营的这一方的将领，有人有情报告诉你说敌方晚上会来偷袭，你一定会做预备的，你一定会反向做各种埋伏。所以不管是小偷还是战争当中的这个偷袭通常我们做预备的时候呢都不会说我们知道了具体的几点几分这么严格的时间，那个情报呢一般只是跟你说今天晚上会有事发生我们收到这个预警之后呢，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把门反锁，窗户关严，预备武器甚至会请人过来帮忙基本上你今天晚上就别睡了，你就等着那个小偷来呢所以大概率你不会说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你就当做没有听见一样你在家照常吃喝然后躺下睡觉，心里也不紧张也没有惧怕也没有担心正常情况不会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你认为告诉你消息的人是在骗你在跟你开玩笑为了吓唬你就是为了让你今天晚上吃不好睡不好 你只有在不当真的时候，你才会对这个消息不做任何的反应和预备。啊，更常见的就像天气预报，气象部门一般说啊，明天下大雨，但他不会给你预测到那么的准确。啊，真正哪个时刻下雨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影响你出门的时候要带雨伞呀。啊，通常我们把这句话叫这个场景叫未雨绸缪啊。好，那我们啊把今天的经文总结一下。就是主必定会来，而且来之前会有各种征兆，但是呢具体的时间神刻意没有告诉我们啊，但一定是一个出人意外的时刻。所以呢，我们要为主的再来要做警戒和预备。也就是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是有着紧密的属灵关联的。如果要是简单应用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主如果再来，具体的时间又不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那个张力的背景。这就让我们知道呢，末世的各种征兆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提醒的作用。不是提醒主耶稣马上来了，我们在地上什么也不用做了，赶紧回家等着被提就好了，而是在提醒说你有没有为基督的再来做好预备，或者说你有没有为见主做好预备。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被提和我们的离世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都要见主。那什么叫做好预备呢？不是说神把我们交给我们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已经看见一个结果了，而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正处在和神良好的关系中，做神喜悦的事儿，其实这就是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基督何时会到来，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活成基督同在的时刻，这就好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是坐在主的面前，都是为主而做的，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见主，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都行。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其实的确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时间，我们只要处在一个正常的与主同在的状态中就行。所以呢，做好预备迎接主再来呢，不是一个倒计时的事，而是一个状态保持的事。就像经文里面说的，你应该干活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在地里干活，该推磨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在推磨。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空中来看呢，其实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今生的东西，唯一能带走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为基督做工的果效。这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从今以后呢，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可以把这个做工的果效就理解成一个人为基督而活的那个见证。这个见证也表明说他身上有基督所赐的义袍，这也是使徒约翰说的。主耶稣说看到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也就是一个人唯有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做事，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在地上为基督工作，其实就像是被基督从天上给差派到地球上来出差一样。虽然你不是在天上的本部上班，但是出差呢也是为天上的事儿来奔走。你在地上的时间精力用在了什么地方，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为说这是我们要回到天上向主交账或述职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使用神所赐的各种恩典，那我们的生命、时间、精力、恩赐、能力、机会等等，那就是挪用或者滥用了神所给的一切恩典，我们就是为自己的私欲和罪来使用了，那神必审判。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保罗曾经说过，说我们其实就是神所建造的工程，基督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的根基。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之上呢，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和秸来建造，因为将来有一天神在审判的时候呢，要用火实验我们的工程。如果你的工程被烧了，你就要受亏损。但是当然你还会得救，但是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最后呢，我以使徒彼得论到末世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和劝勉，也作为我们今天的劝勉。这段话呢是在彼得后书的三章， 彼得是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蹊跷的人，谁从自己的私语出来蹊跷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啊，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全能的父神，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智慧，指教我们知道该怎样在地上数算我们的年日，让我们心存敬畏在地上生活，特别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和我们遭难的时候，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能力作为都向我们显现，你建立你所托付给我们所做的功，你建立我们手中的功直到你来的日子，并且你赐给我们有满心的喜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